跟你找麻烦哈。如果你住在公寓里头，住在apartment 里头，你就发烧。如果公寓里头有其中一个住客，这是态度不好，你就觉得好气，心里都很不舒服。为什么寂寞都恶人？如果你在办公厅里头，或者你的业务上的一些同伴跟你过不来，做事情跟你不对着干的时候，啊，有寂寞都恶人，整天你都要面对着恶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是基督徒，是相信神的人，但是还是面对世上的问题，包括世上的恶人，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智慧来面对这些生活上实实在在的问题。诗篇37篇里头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答案，因为大卫他就有这个一个亲自的经历，所以他就把他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。有三方面今天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。第一，不要让自己也变成为一个恶人。因为人家是恶人，慢慢我们就发现我们都受他影响。他怎样对付我也怎样对付他。他怎样做我也跟他怎样做。他怎样的态度我也变成他的态度。所以要小心。所以诗篇一开头就说不要，他两次的提醒我们说不要心怀不平。也不要因为这些人所行的不义的事情产生一个嫉妒的心，就是你不高兴，你发现心里头不平衡，就是心怀不平，就是心理不平衡的意思。你很想做一个好人，但常常受人到欺负，慢慢你就觉得我要好像他那样，但你又觉得很挣扎，就是我不能够好像他这样，所以我们都通常都在两者之间跑来跑去，不知道怎么做。但是大卫提醒我们说，不要两次重复的说，不要这样做，反而我们要挤住我们心中的愤怒，也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去作恶。这就是说不要让自己也成为另外的一个恶的人。其实首先我们要注意的，这就是希伯来人的智慧，不要因为他怎样我就跟他一样，不是吗？常常我们发现我们最痛恨的一个人，痛恨他所做的事情，到头来我们都跟他一样，做同样的事情，带着同样的态度，讲同样的话语，自己不知道的，到你发现之后，你才发现，诶，你问自己说，我为什么忽然之间变成这样的一个人？或者有人说，你自己也不知道，反而是你的妻子和你的丈夫后来提醒你一下，诶，你像他完全一样了，我们才知道。所以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至于去做恶的事情，成为另外的一个恶人。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可以生气，生气是没问题的，这是我们就生理的一种反应出来，却不要犯罪。你可以生气却不可以犯罪，也不可以带着愤怒过去到日头落下来，又因为希伯来人他们日头落下以后就是另外一天的开始，就是说不要把今天的生气，不要把今天的愤怒带到另外的一天去。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安静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以至于把我们心中的愤怒都释放出来，然后就停止在哪里，不要继续的去犯罪下去，不是吗？我们常常在白天的时候带着很多的心怀不平的这种心理状态，如果我们在睡觉之前没有好好的放在主的手中，让主来帮助我们，来安慰我们，来医治我们的所受的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变成为另外一个恶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心中本来，我们人的心中，我们的里面本来就有恶的心意，所以不要让别人的作恶来激发我们里面的恶。我们都很坦白，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恶的意念，对吗？都有的。如果我们让人因为他的做的恶事来激动我们的内心，反而把我们里面的恶都走出来跑出来，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，最后受伤害的是我们自己。唯有你自己知道你心中怀的是什么意念，可能别人都不知道。 到头来，因为恶人所做的恶事，把我们心中更坏的意念、更坏的一个脾气都发出来，那是发不来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恶人最恶的地方、最坏人最坏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把你变得跟他们一样。我觉得这是坏人，这他们改变我们的性格，跟他们变成一样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就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机会，说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让自己也变成为另外的一个恶人，那是划不来的。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损失将会是更大、更严重。第二方面，让我们知道神比我们看得更远。有些时候我们心怀不平，面对是恶人所做的恶的事情，我们真的很觉得很不公平、很不公道、很不公义，怎么办？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的眼睛所看的其实看得不远，好像我戴了眼镜也看得不很远了，对不对？就不能看得太远，但是神的眼睛比我们看得更远，也看得更清楚的。很多时候我们都用自己的眼光来评论事情，说啊，这样不对，这个不对啊，然后我们就抱怨上帝，说神的，你为什么不做点事情来停止他，或者是来刑罚他，阻止他，不要让他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向神发脾气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知道神比我们看得更远。当然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要同情一些人，当他心里头很坏的时候，心情很坏的时候，他们就很容易发脾气啊，也偶尔也有人跑到我的办公室上牧师发脾气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看东西不顺眼啊，我都不开心啊，为什么讲不哩不啦都讲很多。有一次有一个人哈，我不说谁了哈，也不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哈，你放心啊，不是我中间的，跑到我的办公室里头跟我吵闹，然后就他不停地趴我的桌子啊，一直在趴。当然他不是骂我，他是骂某一个人，但是他把脾气都在我面前讲出来。我就让他讲哦，让他做啊，然后最后说好啦，你都发在我这里了就好了，就停在这里好啦，不要再到外面里头再发了哈。所以他都知道神比我们看的都看得更远的，只是我们需要相信他，因为神比我们所知道的更多，他明白的比我们明白的更清楚、更明白，他比我们的眼睛看得更远、看得更好。启示录第六章讲了一句话，受痛苦的信徒在末后的年代都受逼迫，为着我们守主的道而受的逼迫、受苦头。当时有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不审判这些人吗？这些人都流人的血了，都在伤害人了的事情啊，要等到几时呢？你不给我们伸这个冤到几时呢？你明白吗？在末后的年代，基督徒很容易我们经历有受苦的经验，为主受苦，为真道而受苦。如果我们念这个启示录，你会发现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面对这些事情，是我们是真真实实的有恶人在我们当中。当然我们看得不远，所以这些人祷告说要等到几时，我们都没有看不到明天，看不到出路，也看不到有什么改变的情况，看不到，要等到几时，就表明我们看得不远，不能够看到尽头，但是我们的主他可以。同一个诗篇28节里头，是诗篇的人告诉我们说，神喜爱什么？他喜爱公平。你放心，神不是不公平的，神不是不公义的神，他是爱，喜爱公平。他也不会撇弃我们，他不会不顾我们的，不会把我们撇下来的。我们是蒙他永远的保佑。反而恶人怎样？最后他和他们的后裔，神都要对付他们。这是我们也知道神看得很远很远。第八节里头告诉我们，神他知道人的日子，还有我们所有的东西，我们的产业都传到永远。神知道，这句话是很重要的，我们都不知道， 或是怎样说，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很有限，但是神所知道的是完全的，他明白你，知道你，知道我们的情况，所以我们要相信他。诗篇第一篇里头就告诉我们这样美好的一句话，让我们一块来念哦。
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
我们看到了神是知道义人，就是跟随他的人的道路，但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说耶和华知道恶人，从来不讲说，他只是告诉我神知道义人的道路，面对着恶人，神要却要他灭亡，要对付他们的，所以很重要。神的知道比我们的知道好很多，他看得很远。还有在圣经的原文里头，凡是用到神知道这个字的时候，里面都包括有爱的意思在里面。好像耶稣知道地上的人，就表示他有爱在我们当中，所以神知道我们的道路，表明他是爱着我们。如果有主的爱，我们就不用担心，我们可以放心了。所以神完全的知道比我们所想象的知道更要丰富。我们都以为自己知道，所以人家问我什么你知道吗，我们都很随意的说我知道 I know， 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。神的知道比我们的知道更丰富更美好。所以第一，不要让自己变成另外的一个恶人，也要第二要知道神是比我们看得更远。第三也是最后了，就是我们要面对恶人的时候，我们却要做我们该当做的事情，这才是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恶人所做的事情，我们看不过眼来，最后我们就很灰心，说我什么都不做了，做了没用了，你看这是恶人又发财又发达又升官啊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我做来干什么，我就不做了。诶，这是魔鬼的诡计哦，他就是要我们不要做侍奉啊，他就是要我们不要做好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却要偏偏要在这个情况的时候，面对恶人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做该当做的事情。所以诗篇37篇里头告诉我们有几件事情我们要做的。第三节说我们要倚靠神来行什么善，好的事情，善是本身好的事情，应当做的事情，是基督徒应该要做的，是神的旨意的事情，我们要依靠他来做这个事情。不要停止我们的侍奉，不要停止来传福音，不要停止来做见证，不要停止来爱别人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训。因为他说我们义人要恩待其他的人，还要施舍给他们，帮助他们。因为恶人是怎么样，他是不停的来抢夺我们的东西，恶人是很贪心的，总是要抢夺人的东西，所以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，对不对？就是这再这样。但义人我们走主的道路，却是不断的要施予，要供应给别人，施比受更为有福气，这是主耶稣的一种教训。还有第五节里头，诗篇37篇第五节里头说，要将你的事情要交托给神，倚靠他，他就有帮我们成全这些事情。交托这个字在原文是有 commit 的意思，就是你要交托，你要完全的信靠他，信托给他，你要委身在这些事情上，交托给我们主，他就来成全我们。还有你发现原文这个交把你的事交托给神，这个事的意思就是 commit your way， 就包括你的道路，你所行的事，你的态度，你的方法，都完全要交给主。不单只是把我的事情交托给他，也把我的所要走的道路，我做的方法，都完全要交托给我们的神。这个交托是一个很好的功课，是永恒的功课，我们要来学习的。什么叫做交托？就是把你的手放开，这才是交托。很多人交托只是总是抱着自己的东西，不愿意 嘴巴是说交托给神，却没有交出来，手还是牢牢的找住自己的东西，好像这个人一样，要照着这完全咬着牙尖都要照出来，就放手好了。好像比赛的时候，照棒，你不要这个棒不照给别人，你怎么跑下去？你就没办法成全他，你没办法完成整件事情。你一照出去，就表示完成了。这是功课，照托着把你的手放开，交在神的手里。你嘴巴是照托，如果手还没有放手，也不算是交托。面对恶人的事情，我们心有不甘，对不对？常常不甘心的，但是我们要交托，让神来做他的当做的事情。所以他说，你要默然的倚靠神，耐心的等候他。等候是需要忍耐和耐心来进行的。默然的倚靠神，要表示我们不要再讲话，因为你多讲话也没有用处的，反而是有害处。有些人常常在抱怨，刚开头的时候人家都很同情你啦，听你啦，你越讲越多，每天都在讲，人家慢慢就觉得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很烦啊，天天都在抱怨同样的事情，天天都在说这什么不好，然后就不好，慢慢人家都 对你没有兴趣，对吗？所以圣经的希伯来人的智慧是很好的，要默然的倚靠神。你多讲了，讲多了就没有用处，反而有反效果，你知道吗？有副作用啊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默然的倚靠他，对神讲就好了，不要讲太多，不然的话，慢慢我们也变成一个恶人，因为我们的嘴巴越来越恶。当你很心里头很苦毒的时候，你讲的话就很松，人家就不喜欢听。求主帮助我们。第九节说，我们要等候神，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做的。基督徒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年代，在这个末世的年代，面对着痛苦，面对着逼迫，面对着苦难，面对着恶人的事情，我们要等候神。因为等候神的，神要供应我们，要承受地上他要给我们的东西。承受地土这句话，在整个诗篇37篇里头总共出现了七次。吃代表一个完美的送物质，代表神在听，神要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我们面对恶人的逼迫，面对恶人所做的恶事，我们好像很受损失，其实不是。如果我们倚靠他，等候神，他一定供应更好的、最好的给我们。所以在诗篇73篇25节里头有一句话，我们也常常喜欢唱这首诗歌，对不对？让我们一块来念，一块来。
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
感谢主，感谢我们的主，在天上，在地上，除了主以外，我们也没有别的爱慕。如果我们都把我们的 focus， 我们的专心都放在我们的主，爱我们的主这里，我们的生气，我们的怒气都会过去。问题是我们都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地上，放在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的哪里啊？看见他我们就生气了，看见他做什么事情我都不满意，到头来受苦的受害的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要把我们的专注的能力，我们的眼睛都放在主的哪里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我们要爱慕他。爱慕主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盼望这是我们今年一个提醒，说主啊，你是我唯一所爱慕的。无论在你生命的难处当中，你爱慕主。在你的家庭里头可能还有很多困难，在你的业务里头还有很多困难，在你的工作跟你邻居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困难，在你侍奉当中也还是有很多困难，但是我们也爱慕主，说主啊，你是唯一在天上在地上我最喜欢的，那你的心意就完全改变过来，不一样了。所以我重复一下，面对恶人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有三方面是诗篇37篇给我们的机会。第一，不要让自己 好，你们来念，你们来念哦。
不要让自己也变成恶人，知道神比我们看得更远，做我们该该要做的事情。
感谢神，这三方面是很重要、很宝贵的智慧。最后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字很重要，他重复两次说，又要以神为乐。以神我们最快乐的原因就在这里。还有一句话也是以乐做一个主题的，也同样在37篇11节，他说让我们念，
以丰盛的平安为乐，
以神自己为乐，以他给我们丰盛的平安为乐。可能弟兄姊妹，你很喜欢来侍奉主，来唱诗歌，来分享，来服侍，甚至有人说我以侍奉主为乐。但是我今天要来告诉你，你不应该以侍奉主为乐。因为有一天你发现，哎，侍奉主很辛苦，哎，侍奉主很这个重担很重，哎，侍奉主我很多不满意，哎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以侍奉主侍奉为乐，以侍奉这件事情为乐，不对，你应该以主为乐。是我们所侍奉的主，他是我最快乐的原因，那么我就不会受到别人的态度、别人的讲话、别人做事的原因来改变我们，来动摇我们，将你心里所求的都会赐给你。以神为乐，他就把我们心中所求的赐给你。今天这一年这个年头，你盼望今年你心中要求什么吗？你知道你今年你心中向主的求什么吗？你知道你以神为乐，他就把你心中所求的都赐给你。这不是牧师讲的，是圣经里头讲的，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接下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，说主啊，让我一生淡淡的来依靠你。
谢谢牧师啊，今年新年的第一篇讲道就给我们这么好的提醒，这么好的预备。因为真的是这个世界啊，魔鬼仇敌就像呢四处游行的狮子，他都要吞噬我们。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大陷阱，常常想让我们都陷进去。但是牧师借着这篇讲道就来提醒我们啊，我盼望跟大家一起立定心志，让我们这新年刚开始，很多人都是在设立新年目标的时候，帮助我们能够校准我们的道路，校准我们生命的目标，就是让我们一生都来单单的倚靠主，让我们都能够以我们的主为乐，靠着他来赐我们丰盛的平安，让我们知道，清清楚楚的知道，他在圣经当中所应许的，作恶的必被剪除，而那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他永远的地土。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单单依靠你。
心
主要帮助我们，好让我们知道你看到的事情比我们所看到的更多，所以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你，主帮助我们，好让我们就借着今天，借着今年，我们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。在过去我们因为灰心失望，我们都没有做好我们的本分，没有做好神交托给我们的事。主啊，但愿今年我们愿意说，主啊，我们要回应你对我们的提醒，说要做当做的事情，当跑的道路，当进的任务，我们都来做。主啊，求你基督的恩惠，天父神的慈爱，圣灵的平安和赐下来的智慧，每一天在今年当中一直到永远都与你和你的家庭同在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，
阿们，
请坐下来。